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呀！创业内幕第四季终于做到最后一期了。这一季这一年，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事，感谢有你陪伴我们度过了这段不平凡的时光，同时也要感谢这四年来所有听友对创业内幕的支持。稍作休整之后，创业内幕第五季将在2023年春天上线，敬请期待。如果各位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依然想要听到来自 GGV 的高质量创业话题内容，推荐各位收听由 GGV 纪元资本出品的另一档专题类播客节目 GGV 投资笔记，搜索节目名称即可订阅收听。
未来云计算的应用需求会发生哪些改变吗？
两个，一个是计算最基础设施的计算开始无处不在，更加贴近用户端，然后使得它有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更低的能耗。第二个呢，就是从服务端来看更贴近场景。那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现象，就是整个数字化的这个普及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看到有些发展国家
是更快的，对，
因为他们传统服务的局限使得它更快的拥抱了一些最新型的一些，
对，就奴隶社会直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对吧？可以这么理解。
对，海外的市场是非常复杂，就是你贴近用户的那一部分一定要是本地化，
对，
他能更理解这个市场。那随着你的业务的忠实的加入，你可能你自己的课程、你的产品啊、产品能力啊、业务能力啊，包括制造的也是慢慢就可以卖出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本期呢我们非常有意思哈，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其实最近都在新加坡 travel 啊，然后我和几位同事呢有幸邀请到了阿里巴巴 Cloud 新加坡大区的总经理 Derek 和我们来一起做这期访谈。好，欢迎 Derek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各位听大家好，我是 Derek， 我中文名叫王宇德。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是2014年1月加入阿里巴巴阿里云。那在阿里云之前，我事实上是在一个外企，就是甲骨文 Oracle 公司，在北京。然后我其实加入阿里云的时候，我刚开始做的是那个架构师，就是技术背景。其实我在此之前一直以来我都是从事的技术相关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在甲骨文 Oracle 的时候，我是做的那个企业架构师，叫 EA， 然后当时也是负责电信和金融行业的一些这种大的一些客户的一些企业架构的一些服务。加入阿里云之后呢，我最开始是在杭州带的是一个技术团队，就是我们架构师团队。当时阿里云还没有国内和国际业务的分法，也就是主要是做中国的一个业务。当时我是带团队支持的是政府，包括像支持的像中国海关啊各个方面的一些政府的一些数字化的一些上云。然后另外呢，包括运营商，像中国联通啊等等，中国移动啊这些大的运营商的一些客户。那在14年底的时候，其实最开始我加入阿里云的时候，阿里云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只有1000多人，不到2000人，其实在国内知名度也不太高。说起来我加入阿里云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在13年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最开始他们曾经联系过我，就是问有没有兴趣，我当时有拒绝。后来到了13年底的时候，他们又联系我的时候，当时正好在外面参加一个沙龙，在北京参加一个咖啡，就是属于 IT 相关从业者的活动。我参加，我觉得当时大家对云计算啊，对一些创新业务都谈得非常多。然后那天正好他打过来，我在出租车上面，然后他说是阿里云的。我当时想，阿里云其实因为当时其实 Oracle 说白了比阿里云在中国这种整个信息产业里面还是影响力大。但我听到他们其实就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想法，简单我就觉得还很有意思。后来就是跟他们做了一些沟通，包括面试啊，后来就加入了。当然我觉得最终打动我的一点就是我在阿里云是真正的非常想去做云计算，那个时候非常早，13年。然后其实Oracle 一直在谈，但事实上我觉得在中国市场是包括到现在可能也没做什么云计算，我觉得所以这也是一个感触。所以当时而且当时阿里巴巴淘宝有一个技术嘉年华，叫做阿里的那个技术嘉年华，我当时觉得里面有很多好的分享，阿里是一个非常愿意分享技术的公司，所以我就觉得我想去看看，我觉得挺有意思，也加入阿里。然后加入阿里以后呢，我刚开始加入阿里我是觉得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创业型的公司，我们当时就两层楼，整个阿里云的人就是这两层楼，然后研发和我们都坐一起，你想看什么源代码都很容易。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规则，也没上市嘛，阿里巴巴还没上市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觉得大家比较有热情，就是一个小的创业公司。所以进来以后感觉到非常大的差异，就是一个甲骨文，一个成熟的一个 MNC 的全球的科技公司，和一个中国的一个互联网偏科技公司，其实差别非常大。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是有热情有梦想。所以当时呢最开始花了大概1年时间支持国内的业务。那到了14年底呢，当时我们阿里云的高层，包括阿里巴巴高层马老师他们就启动国际化，你觉得到了一个时间点我们应该考虑海外市场。所以在2015年1月1号实际正式成立了那个阿里云的国际事业部，那我也算是最早有幸成为最早员工。 然后加入。那最早其实刚开始我们就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其实当时你说做国际化，当时我们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们在想怎么做国际化，谁都不了解，就做杭州，然后就想海外事业怎么业务怎么发展，数据中心也没有，因为云它是依赖于数据中心的，然后对海外的市场也不太了解，什么政府合规啊，当地的员工也没有，所以当时也在想怎么去做。其实后来我们当时也参考了很多中国的公司出海，其实那14年左右是正好是国际化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时期，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其实没有障碍，就是没有大的一些地缘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复杂因素影响，其实就是一个纯商业的。那时候我们当时也想了路径到底是，比如说当时我们看了戛纳的报告，到底是先做美国还是先做欧洲还是先做东南亚或者作为亚洲，但是你看戛纳报告就可以看到云计算的市场美国占了 50% 以上，当时我们想是不是先从美国开始，那后来我们经过很多选择，我们还是觉得先从亚洲，特别新加坡，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新加坡实习数据。当时我大概15年9月就算被派到新加坡，就被在新加坡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以算是本地员工，新加坡的本地员工。但那个时候呢，我还是负责的全球的技术团队，我带着全球的架构师团队，所以我的团队呢就分布在像美国，像欧洲的英法德，像澳大利亚、日韩印度啊，还有新加坡啊这些地方，所以大部分时间的话全球在跑，也有很多时间在杭州，因为跟总部有很多，那时候在刚刚启动国际化的时候，跟总部有很多一些资源协调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能够让国内的产品和技术出海，也光我们出去没有用，也当然也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大概后来我们在我们做的还不错，如果你们对阿里云有关注，在过去的那些年里面，作为高新技术厂商，阿里云在整个海外的市场或者国际市场，其实整个业务的发展和这个影响力都是非常好。那到了大概17年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些问题，就是我们在海外团队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的业务也在发展，在本地也有很多生态的合作，跟政府啊，跟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但是我们当时也碰到一个中国公司共同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产品技术的国际化。因为中国的公司跟美国公司不一样，美国公司的产品你可以理解为它第一天就是国际化，因为它英文版这个国际化的标准，但我们其实我们研发也好，我们技术也好，其实在第一天它做的产品肯定是中文，因为它的文档啊，它的一些使用习惯肯定来自于中国市场，所以当时后来发现我们又成长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产品的这个瓶颈就会暴露，所以当时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跟产业进沟通，所以当时我们阿里巴巴当时有一段时间在提那个中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所以我们当时也成立了一个国际业务中台，国际业务中台包括哪些呢？包括我们推动产品能力的国际化的一个产品团队，包括项目的交付团队，因为海外的有很多项目交付，包括我们的一些合规这些。那当时我也是从之前的负责这个架构师团队增加到负责那个国际业务中台，就把这个中台能力打造起来，因为最终还是产品说话，作为一个高科技公司，它不是一个纯粹的销售公司，在海外你也不能理解为就是一帮销售团队，它其实本身来说是一个给客户提供价值的团队，那个价值最终还是靠产品实现，所以在负责这些国际中台，那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那中间也参与了很多项目，那我们自己就做了很多非常大的项目，那包括像奥运会的项目，我们当时现在你看阿里巴巴也是奥运会的顶级赞助商，它中间像淘宝和阿里云都是它的这个业务的合作伙伴，奥运会现在也是真正的跑在云上面，跑在阿里云上面，所以中间我们也和支持很多项目。到了2019年的年初的时候，我是被安排作为那个新加坡大区的总经理，负责区的业务，所以从19年初开始到现在大概快三年的时间，我就是长期在新加坡，然后负责像新加坡、泰国啊这种东南亚国家，柬埔寨、缅甸啊这个业务，就是这个业务就包括了像销售啊、技术支持服务啊、市场啊。
对，特别感谢戴瑞克非常详细的介绍哈，我本来想指望戴瑞克就 say 一个 hi， 结果把整个这期节目快录完了，对，讲得非常非常完整啊。对，其实 Ashley，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跟我一起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 GGV 中台的那个亚洲中台的负责人 Nathan 赵航也在， Nathan 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 Nathan， 我在 GGV 负责 BD 的工作，主要是帮助我们的创业公司更快的实现业务增长，还有建立更多的外部的合作。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来采访 Derek， 我也加入到这期访谈。
对，特别特别感谢哈，感谢两位嘉宾。那其实刚才 Derek 讲的时候我就挺好奇的，因为其实15年哈，您当时就是成立这个国际阿里的这个国际事业部的时候您就过来了。就是那15年的时候去当时的国内的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您在新加坡的时候感觉新加坡的这个云市场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当时其实国内云我也认为是刚刚开始，其实你想阿里云是09年成立的，其实在最开始几年阿里云发展的也是非常坎坷， 就是支持了很多像游戏啊这种互联网客户。那随着这几年逐渐的积累，从一个非常相对来说产品，因为对企业来说产品技术不是可用，是要稳定还是好用、
对，
能保证关键业务的持续化运行，也不是说能用就行。 2C 不一样， CMA 这种客户就是你有时候服务中断一样，但对企业来说你服务中断是出现致命的问题，对吧？会影响他们这些生产。那其实2020在刚开始那几年发展呢还是比较坎坷，但随着那几年的发展，其实在我加入那段时间产品已经开始变得逐渐成熟起来。所以那段时间在我加入之后呢，我看到的是2020的业务是飞速增长的时间。因为当你产品成熟度达到一定能力的时候，就是从0到 1, 是吧，产品应该是从0到1的呢，接着是最关键。从1到 N 就是业务的放大的时候，事实上是在产品成熟稳定到一定程度之后是可以进行持续放大。所以我在加入的时候正好是一个我们2020的产品就是开始慢慢的稳定和成熟，而且在国内当然也是最好的一个云计算的公司了。那段时间开始走向真正的业务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时间。
对，哎，其实您刚才讲就是出海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 IDC 嘛，对吧？您反复提及说要稳定要可持续。那今天你觉得从14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8年啊，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是2022年年底啊，就这8年的时间，您觉得这个您解决了这个稳定性问题了吗？就是本地化的部署啊什么这些。
稳定性问题我觉得不是我来去能够去解决的，稳定性问题一定是那个2020的这个核心的产品技术团队去解决的。我作为中间议员呢，我是会贡献我自己的一些这个反馈，比如在市场上客户端来的一些反馈啊，客户的一些使用的体验呢。
嗯，
那从目前来看呢，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产品的稳定和可持续可用性啊，这一定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它是不断在提高的。然后随着用户的场景的不断的丰富和复杂，那带来的各种不同的一些问题也会越来越多，但是也会在这个客户使用中间会得到一个修复和解决。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大的厂商它的稳定会更好，因为它碰到的场景更多，它解决客户的问题更多，它时间积累更成熟。
嗯，
那它带来的这个产品的技术可靠性也越高。那阿里云呢，实际上首先在国内中国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阿里云服务了这么多客户，那在海外市场我们现在在各个国家各个区域我们也都有一些重点国家都有这些团队，这些海外的大的客户也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那么他也在使用中间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些反馈，帮助我们去丰富和完善我们产品的能力和体验。像在新加坡我们就有非常多的大客户，像凯德，像圣淘沙，像新加坡邮政 SimPost， 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那最终一定是所有的价值是在市场上得到验证和提升。我这边呢我们也推动了一些事情，就是这个在海外各个国家数据中心落地，你比如在我这边负责新加坡，那新加坡我们现在有3个数据中心，因为新加坡其实很小，那我们3个数据中心实际上是在新加坡3个不同的区域，因为它的这个目标就是要保证这个可用性，万一哪个区域中间不管是因为电力还是因为各种自然灾害啊，或者是因为网络各种原因受到影响，那么其他的区域的数据中心能够持续的提供服务。所以在新加坡我们找到3个相距有一定距离同时彼此独立的数据中心来提供服务，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难，但是我们最终设计了3个，那也满足不仅是新加坡，也满足整个东南亚甚至亚太这些客户的一些使用。
嗯，
接续刚才 Derek 的问题啊，我们除了在新加坡有3个数据中心以外，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话，我们的服务的布局是什么样子？
那其实整个从阿里云的高层包括国际业务来看，当前实际上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是我们的这个战略的一个重点。那所以我们其实阿里云持续在东南亚进行投资，新加坡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那另外除了新加坡之外，你像印尼、马来我们都有数据中心，而且印尼是有3个，马来有2个。那我们最新大概在去年我们又开放了菲律宾的数据中心，那包括今年年初我们又开放了那个泰国的数据中心。那我们也希望在东南亚这种持续密集的这种投入能更好的支持到各个国家当地的企业和业务，帮助他们做数字化转型。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趋势，就是各个国家对数据特别数据主权的这个重视度越来越高，那么他们认为数据也是主权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更强调自己数据的本地化，所以我们也是积极迎合这种趋势。
对，
您能再详细的讲一讲说这个比如说新加坡和泰国政府，我们也听说他们对于云厂商有一些合规性的一些要求，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阿里巴巴 Cloud 是在本地如何去适应这些政府的特定的要求呢？
新加坡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对安全的要求，新加坡政府有那种 MTCS 就是 Multi-Tier Cloud Security 这种安全认证，那包括它有行业的一些认证，就像那个新加坡银行协会的 ABS OSPA 它这种安全认证，那也包括像新加坡政府 MDAT 推出的 Data Trust Mark 都是要保证所有的在使用这种数字化技术或者云相关的技术的中间对个人数据隐私保护啊，对这种数据的管理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要求。那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在本地是积极加入这些认证，因为安全这个没有边界，没有止境的，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觉得安全，安全一定是涵盖了一个方方面面，不管从物理的层的这个服务器啊、芯片，一直到网络啊、主机，那到这个网络层，到你的这个应用层，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一方面是提升自己的安全技术能力，另一方面我们是加入这种安全认证，让第三方来认证我们的安全，这个可能对用户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在新加坡本地也是在积极参与这种各种不同的政府部门或者不同的行业或者不同的协会提出的一些安全认证的一些要求。
嗯，对，其实我们知道就是 ASIN 整个这个区域啊，它是很大的，对吧？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比如说像新加坡是典型的发达国家，对吧？也有像印尼是发展中国家，是这么定义吧？它也算吧？对 ，anyway， 就是反正国家和国家之间这种区别，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这种好玩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其实亚细安或者是 ASEAN 它是一个地域区域，但本质上亚细安现在是有10个或者是11个国家组成，那么这些国家之间不管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管是从它的文化或者是宗教信仰或者是它的这个语言，其实差别都很大，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些比较碎片化的一些区域。如果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实整个亚细安里面新加坡可能是属于，如果按照它这个个人人均的 GDP 的标准，那新加坡就应该属于唯一的发达国家，因为它的这个经济人 GDP 跟美国啊、日本啊、包括欧洲的一些这种欧盟的一些国家实际上是差不多在一个水平。但是像你提到的那个印尼啊或者菲律宾啊或者是越南或者其他的国家，他们这个人均 GDP 还在一个相对来说差距比较大的一个阶段，所以不同的经济发展里面带来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一些这个，不管是他的一些生活服务啊，包括经济体系都会有成熟度啊，整个经济的一个成熟度都有很大的差别。你比如说在新加坡，你这种信用卡的使用，包括这样相关的一些金融服务的一些像 ATM 到处你都很容易找到。
对，
但如果你去到印尼，你要是用信用卡或者是用一些这个金融服务，比如说 ATM， 这就非常困难，必须要很多地方你要用到现金。
对，
但是反过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你回头看中国也是，中国其实在过去的20年，特别过去10年，整个数字化的一些服务是发展非常快，而且你可以理解为是在全领先。但这里面反过来也是因为某种程度上，中国在过去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服务上面，实际上是落后于一种发达国家。
嗯，
但这也给他很多机会能够超越。
对，
好比是中国的互联网进入移动互联网就非常快，甚至有很多人口他没有经历过典型的这种互联网 Web 1.0， 你到那 Web 2.0， 你包括印度也是，你看我原来去，我出差去印度，他们很多都没有电脑，但直接有手机，智能手机，那智能手机实际上你就到了 2.0 时代，你的这种使用信息就非常快，你对这种移动互联网拥抱。但你到传统国家，有些人可能对智能手机比较传统保守的，可能使用上他还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回到你刚刚提到，那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现象就是，整个数字化的这个普及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看到有些发展中国家
是更快
的，
对，
因为他们先天在这方面的服务的一些局限，传统服务的局限带来的局限，使得他们，但他本身是有需求，但他使得他更快的拥抱了一些最新型的一些，
对，就奴隶社会直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对吧？可以这么理解。
对，所以你包括你像在日本、美国、新加坡，你看用信用卡非常普及，但你到一些甚至发展中国家，其实用那种手机支付啊、数字化的支付就非常普及了。它本身在这方面传统的网点一就不是那么成熟，但是带来的就是它更加快速的去拥抱这种移动互联网，拥抱数字化技术。
对，而且我其实这次来，我有很深的感触啊。我记得我因为这个疫情啊，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出国了。我2019年的时候来新加坡呢，我还是需要带现金的。啊，现在呢，基本上你信用卡随时一贴就可以支付了，不像以前好像还是那得插进去啊。现在这个就你就直接一放，然后更方便的是呢，我这次来我发现餐厅基本上已经没有那种纸质的菜单了，咱们中国是用微信或者支付宝，这边就是直接用你手机摄像头。然后一扫，只要是智能手机，它就能识别那个菜单啊。
对，
已经非常不一样。我非常能理解这个逻辑哈，非常 make sense。对，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因为如果您刚才讲啊，阿里云最早它成立这个阿里巴巴 Cloud 在东南亚这个办公室，它的核心目的呢是帮助我们更多的中国公司出海，至少是核心目的之一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帮助中国公司出海本地化，这边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和部署吗？
阿里云当时的国际化目标其实本质上也是为了给海外的用户提供更好的这种技术服务，带来更多价值，因为本质上我们是希望提供一些价值，而不是说只是去做一个市场去收买。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我们有很多我们要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海外基础设施的搭建，对吧？在海外我们要用当地的水中心，而不是用中国水中心服务海外市场，
对对对，
对吧？那这个不管从合规的角度，还是从这个用户体验的角度，都会不一样。那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本地要建立本地的团队，用本地团队，因为他都更了解本地市场，他对本地的客户有更好的这个支持和服务。那这是第二个，包括他对当地的这些各种法务要求啊、税务要求啊，这种能够更加理解当地的这种客户。第三个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建立本地的生态。生态就是说，我们要跟永远不可能靠阿里自己来服务好所有的客户，那我们肯定是跟合作伙伴一起来服务。那就生态里面就包括了多样的，不管是从我们的技术合作伙伴，就提供一些在我们云之上的一些应用服务，或者是一些 PaaS 或者 SaaS 的服务，那也包括了在中间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或者咨询。同时我们现在有些解决合作伙伴呢，也是在帮助我们客户实现的不仅是云相关的。当然这里面有我们客户分几类，有一类就是中国厨，我们作为中国公司，来自于中国的公司，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帮助到中国的公司实现国际化，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提了，
对，已经
懒杂的正在经历这个，
对
对
对，
那我们有些经验，而且现在所有的这种国际化一定要基于科技，传统方式你很难快速的去响应市场，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支持中国的公司，同时我们也在打造本地的一些生态。一方面是我们先从客户的角度出发，那么一个中国的公司出海，他通常需要做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对海外市场要先有了解，他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跑出来，那这个一定会失败。他对海外市场了解，不管是对海外的这个他自己所在行业的一些洞察，然后对本地的一些商务法务，比如注册公司怎么注册，对吧？怎么样能够满足当地招聘公司的员工的要求啊？办公室
这个也会帮他们吗？
对，那这我们先说从一个公司的角度，他应该考虑哪些问题？不敢说我们什么都能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角度不仅仅是从自己的角度说，我来了我能做什么，至于你要做什么，你需要做什么，我不在意。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支持好这些客户也好公司的一个方式，我们先要理解他，反过来我们再找到我们自己核心的价值去帮助他。所以出海探索也包括出海的落地，像办公室租赁啊、银行账号啊、税务啊这方面，中间其实这些公司呢，就是很多可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就是包括像办公室租赁，这种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合作伙伴，像你们这种公司，像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像 Cinova， 他也是帮我们提供公司的一些这个海外公司的一些注册啊等等这些服务的。那包括像银行账号开户啊，像我们自己蚂蚁有蚂蚁银行，
对，
也有中小企业的一些银行账号，因为在本地设立公司，实际上你来了新加坡就知道，那种传统的银行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中间对你的各种要求安排，你可能从中国过来的公司，在中国已经习惯于那种很便捷的服务的时候，来这边你会觉得特别复杂。
哎，这里边我就 echo 一下，您知道昨天我去张亮麻辣烫吃了个麻辣烫啊，就在我酒店下面，他不能接信用卡，但他能接支付宝，
是吧？
对，
哎，他们不能接信用卡，
他不行，他中国信用卡我不知道当地信用卡行，中国反正他是不行。他不接的。
可能这种企业太小了，去银行要传统银行去开设账户其实非常挑战。
对，但是支付宝很方便。
对，支付宝。
对，不好意思，
对中小企业服务。
对，打断了您继续。
是是是。然后包括一些我们跟一些除了像你们这样的提供本地服务之外，我们跟一些大学啊，我们跟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政府部门，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些合作关系。所以你包括我们跟 EDB 前段时间还搞了一些出海的一些活动，因为新加坡政府它有很多一些针对中国的一些科技公司出海它的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包括一些高新技术人才的一些扶持啊，我们都会帮他一起来推荐到我们的一些客户里面。当然从阿里云自身来说，我们肯定更加关注的是怎么能帮助他做一些各种系统的一些设立，云资源的一些服务，对吧？包括解决方案的一些支持啊，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些。所以针对中国出海呢，实际上我们阿里云现在也是形成很好的一个生态系统，就我刚才提到，这是我们在本地啊一直在做的。
你
包括我们现在在这边，你看像 James。他一直在支持这边的出海的一些客户，那中间也在服务了非常多的公司，也积累很多经验。
哎呀，真是哈，这个大家不听的话都不知道，其实这个要做好本地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运营细节哈。您还记不记得您在东南亚第一个大客户是哪家公司？
我们是一个偏零售的一个大客户，新加坡本地的一个，算是最大的一个。
OK， 那你当时是怎么获得他信任的呢？
其实还是蛮难的。最开始我们到新加坡来做国际化，我们最开始呢，我们也是根据常识，我们都会选择最大体量的客户，就是大的企业。我们觉得大的企业呢合作起来，我们的回报或者收益会更大。
对，它的示范效应也够好。
对，示范效应也更好。那么我们就跟大的客户来合作。事实上，后来我们发现跟大企业合作呢，有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信任问题。
对，
就是当你一个品牌，我们可以讲我们在中国的一些案例，但对他来说还不够。 他希望是在本地养安利，因为大的企业和客户他对稳定性和风险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
对，我们这两天见的大公司，因为这趟行程我们来跟 Nathan 和 Rita 我们三个人的这个 trip 就是帮我们的被投企业出海嘛，所以我们见的大公司基本都有这个要求，你必须本地有一个很好的可以做支持的团队，不然技术再好我也不能用。
是是。
那您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首先我觉得第一个，阿里巴巴本身从它的品牌影响力和它的这个技术的一个信誉程度来，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我们还是有阿里巴巴这个大的光环，我觉得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本地呢，我们确实刚开始还是非常困难，因为从大的企业来说，也许你在中国很成功，但不代表你在新加坡很成功。
对，
你必须放下这个包袱。也许你有光环，但这光环是在中国或者在其他的地方。那我们也是在本地呢逐渐积累，也是刚开始我们慢慢积累一些小的客户。就一上来就第一个就打最大的客户是非常难啊，我们积累了很多小的客户，在这个客户中间，一方面呢，我们也积累很多经验，因为确实任何公司你在这个出海的这个前期，你的后来你还是有很多问题。举个例子，回到我们阿里云本身，我们就是不管是文档的这个使用习惯，包括这个文档中间的一些语言，用户的一些生态
习惯，
对吧？因为其实有些，比如说有些工具或者有些产品实际上是中国化，但这海外就没有。那海外，比如说你在中国是微信。海外可能就是 Facebook 啊，那有很多东西其实它是有差异的，那你需要去进行适配和这种国际化的一些调整，那包括这种像时区啊，甚至当然新加坡和中国还会时区就基本没有，但各种就是一些产品你需要做一些国际化能力的改造和提升，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的在积累然后再提升，所以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事实上我们包括跟客户的交流，它也是一个逐渐了解的过程，他对我们的了解虽然以前是属于知道很厉害，但是他之前是隔着一层很远在看，那现在越来越近了以后，那么我们会把我们的各种我们的技术的一些优势或者我们技术的一些价值慢慢的打开，他会看得更清楚，那这个过程也建立信任。
对，
我觉得一方面是对产品技术能力信任，一方面是对公司的信任，再一方面也是对人的信任，为什么要本地团队，也是对他有一个服务能力的一个信任，所以在这个中间慢慢的我们也得到信任后，我们也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也获取了这种像零售啊也好，包括现在有非常多的大客户都是我们用的。
嗯，对。哎 ，Nathan， 其实我知道你也是云方向的这个专家哦，就是你觉得东南亚市场它的竞争格局里边，主要还是什么样的玩家居多？就是在云这个市场。
传统的一些 IT 大厂，尤其是欧美的一些 IT 大厂，刚才 Derek 有提到过的一些主要的玩家，会是最早一批在本地有这个数据中心啊各方面投入的企业。然后像 Derek， 像阿里巴巴 Cloud， 从15年开始就尝试要国际化，应该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尝试出海的企业。
其实这个就像这个刚才我们讲到合规嘛，对吧，就是包括本地市场啊什么深耕啊，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刚才戴瑞举的例子是大厂的例子，就大公司大客户的例子，但其实阿里巴巴本质上它是一个服务 SMB 的这样的一个天生就有这种基因的一家公司啊。对于中小企业，你们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像产品或者什么服务吗？
其实阿里巴巴我们经常说 small is beautiful， 对吧？ small is powerful。 阿里巴巴本身就是一个从小公司长大的一个公司，你看最开始马老师18个人的创业团队在湖畔花园，其实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波折和挑战，慢慢成长为现在这种全球性的大公司，所以阿里巴巴本身对这种中小企业的业务的一些困难和挑战非常理解，而且阿里巴巴有一使命，就是要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其实这里面主要针对对象就是中小企业。你包括你像支付宝是什么，支付宝解决的是支付的门槛，就是包括小微贷就支付的贷款的门槛，对吧？你像大的银行不愿意给小中小企业贷款，这种小微贷就是支持了这种可以很小的一笔贷款。阿里云也是解决中小企业，就在原来只有大厂商才能使用这种服务器，对吧？服务器都很贵嘛，你应该了解，就传统的服务器都很贵，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软件 license Oracle 啊什么这种都很贵，只有大的企业才能使用到这种很好的这种软硬件的一种科技的一些产品，但是有了云，所谓的门槛降得很低，你包括一个学生一年花个几十块钱，他都可以买一台虚拟的服务，他也不需要做运维，也不需要做管理，那对中小企业带来就是任何中小企业都可以使用到和大企业一样的技术，他可以核心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对吧？他不需要花太多的去雇佣太多人力去维护他的这个系统，去管理他的系统，然后还要花特别多的钱去购买这种软硬服务，去租用一些机房，然后去租用服务器网络设备，那这样的话极大的降低他门槛，但是他们非常快速的去使用这种高新技术来拓展的业务。那同样对国际化来说，你比如说中国公司啊，你也不需要在海外部署大量的人力，那你使用云，你可以把你的业务，特别是像一些互联网服务，你可以快速拓展到海外。 当然前提也是你要了解海外市场，你要懂得海外市场的一些合规啊，这种相关的业务规范的要求。
嗯，
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说，我们阿里云是非常愿意，也是我们觉得我们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到他们去快速的去实现业务的一些落地和拓展。嗯
，Derek， 那我们阿里巴巴 Cloud 有没有适应本地市场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呢？针对本地企业的一些需求，定制化的一些区别于国内提供的这些云计算的服务
啊，那一个。
嗯，
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个加密服务HSM 这种加密服务，实际上不同的市场它对加密的要求都是不一样，它合规认证的要求不一样。像我们这种加密的服务就是根据新加坡市场的这种安全的要求来进行合规和设计的，就这个是一个非常本地化的一个能力。那另外呢，就是包括合规它也是非常本地化的，我们总也是安全的，这种我所有的产品云产品不管是计算存储服务，那都是在根据我们新加坡市场当地的合规要求做了一些功能的一些优化和提升。嗯，虽然你们可能不一定用户不一定直接感觉到，
嗯，
但在我们这边实际上在经过合规认证的时候，比如说加密的密钥的管理，这种所有都是根据新加坡本地的政府的要求。那另外其实如果具体到新加坡，新加坡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国家，他自己有个国家就叫他自己有个倡议，你们可能应该知道叫智慧国 Smart Nation， 他认为别的地方都叫 Smart City， 新加坡是讲的是 Smart Nation， 他希望是一个智慧的国度。那这里面智慧国里面算有非常多的一些对于这种 AI 也好大数据也好的这种要求。那我们实际上阿里云这边我们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成熟的一些方案，实际上也在面向智慧国我们在做一些这些合作，包括我们跟新加坡的像陆交通管理局啊，包括新加坡的一些像 ISTAR 这种政府科研机构，我们都有很多合作，也希望能够根据新加坡的智慧国的倡议，我们能够提供到很好的这个本地化的一些解决方案。中间特别有一点我想还赖一点，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 carbon neutrality， 就碳中综合，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包括中国2030，对吧？碳达峰，那新加坡也是一样的。新加坡对这种 ESG， 它就有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和要求。那我们现在也在根据新加坡这种要求，我们事实上我们在推动我们国内的这种像唐院的一些研发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阿里云自己的核心研发，我们在推动我们的那个叫 Energy Expert， 就是专门做能源的一些绿色环保的这种碳排放的一些管理。所以我们这种解放目前也在跟新加坡的一些客户在进行沟通和合作，我们也希望能够首先在新加坡落地，因为新加坡对这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高，这也是我们一个机会，也是我们能够彰显一个价值。这一块像我们在做那个 James 已经在跟本地的这些合作方客户在合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一块做出来以后能够辐射到其他更多的国家，当然新加坡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落地的一个
试点。
对，
嗯，对，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基础条件是非常好的。
对，
对，嗯，
它的各种智能设备是比较完整，因为中间所有的你对碳排放的这种你的优化或者是你的节能减排，你实际上是要基于数据之上，那个数据是一定要在你有数据基础之上。这一块我们实际上在这边是觉得是最具备这种条件，我们实际上有些技术能力实际上可以跟当地企业和政府进行合作的。
对，其实我觉得在国内的话，可能这个机器人哈，它是一个人的辅助，但是在新加坡我看到好多机器人它就是在代替人在工作的，就商场里它一层一层的在扫地啊什么的哈。 James 第一天我们刚落地的时候，那个就请我们去吃了个饭，那个餐厅里那有机器人在收盘子，对，就是他有一个服务员就把那盘子就放在上面，机器人就自己拉到那个厨房去洗去了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国家就说回来，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阿里巴巴 Cloud 本地化的一些优势啊，就是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
我也想请您判断一下，您觉得未来云计算的应用需求会发生哪些改变吗？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云计算的这个需求，我认为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在疫情之后从新加坡的这种消费者的习惯来看，更多的他在使用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技术，包括用手机来支持扫码点餐啊等等，包括现在这种电商，像刚刚过去双十一，你像老大其实也创了新高，这种习惯都是被疫情其他的推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需求一定是数字化的这种程度越来越高，然后新技术的采用越来越高啊，当然背后可以有很多非常炫的词啊，不管是这种像 AI 啊 Metaverse 啊 Web 3.0 的，但本身来说实际上是更好的能够提供一些数字化的能力，使得用户有很好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体验。那如果作为一个云厂商，我们自己看到的，在这种趋势之下，我们带动了两个大的一个变化。一个变化是我们在底层的从最基础设施的能力上的，不管是芯片还是我们服务器的一些能力上，从本身来说它的性能会越来越好啊，然后另外呢它的这个能源的消耗会越来越低，那这个是一个趋势。你包括我们现在中间正在推出一些液冷的服务器的一些技术，那这个是极大的降低这个数据中心的能耗。 那包括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些我们定制化芯片的技术啊，我们另外我们还把这个计算从一个数据中心正在前移到更靠近用户的，不管是边缘计算，还是我们现在推出一个叫无影。无影本身来说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虚拟桌面，就是以后可能每个人不需要买笔记本电脑买 PC 机，那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像火柴盒那么大的一个小硬件卡，那这个卡可以连到后端的这个数据中心，那么你可以快速的使用这种技术专业，就把计算更加往前移，带来整个用户使用的这个习惯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技术设施层面计算无处不在，这个计算能力无处不在，它会更加靠近，而且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大，能耗越来越低。第二个呢，从应用层面来看，我们再把我们能力也在往上延伸，我们包括提供了刚才图的提供的这种企业的这种 ESG 的一个碳排放的一个节能减排的一个 SaaS 的一些服务能力，那包括我们钉钉，我们自己钉钉是提高这个用户的特别企业用户的生产办公的一个效率的啊一个服务的一个能力，那这块呢我们也是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化的一些服务落地能力。所以两个，一个是计算最基础设施的计算开始无处不在，更加贴近用户的这个用户端，然后使得它有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更低的能耗。第二个呢，就是从服务端来看，更贴近场景，更加能够提供一些这种SaaS化的服务能力。那这个也是未来我们的一个趋势。
对，哎，对于这个像有志于出海，像到东南亚的一些这个中国的公司啊，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啊，对，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因为中国的这种数字化的这个发展程度，经过这么些年，其实是非常领先的。就像你刚才举例，你说这边疫情之后，你可以看到在餐厅开始扫码点餐，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餐厅扫码扫的是一个 PDF 文件，其实跟中国还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
对吧？而且他很难直接点餐，直接手机上结账支付也不太行，他的点餐或者支付还是一个独立的破碎的环节。就是这种数字化能力，其实中国和海外还是有优势的。那其他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不管是从游戏、视频、媒体啊这种能力，我觉得差距很大。你包括中国，你看现在中国的视频那种弹幕，其实好像海外很少。你不管 Netflix 还是 YouTube 或者其他，你会发现，他们有人看这个很好啊，他们就没有体验过。那包括倍数的播放，对吧？海外很少，中国都喜欢倍数播放。那这种看剧的快速少一点，对吧？这种各种数字化的使用习惯和能力，实际上中国是在过程中是领先。
对，
我也相信它一定会放大到海外，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对好的事物的拥抱一定是会越来越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在现在是一个好的时间点。第二个呢，就是但是海外的市场是非常复杂的，它应该理解不是中国海外，应该是中国和全球其他100多个国家，应该这样去看。所以不同的国家，就刚才提到有不同的合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啊、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差异，所以一定要想清楚自己从哪里落进什么。就是市场很大，像我们刚开始2009做，我们认为美国市场是最大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从美国市场开始往哪里走，这一定是有自己的路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要选择好自己的路径。第一个最重要，当然你要做很多研究啊，你要了解海外市场。
对，
但在策略制定上，我觉得第一个要选择路径，先去哪再去哪。也许你最终的理想化是你把全球的业务做一个全球各个国家都有业务，但是一定有个路径啊，这个路径可能会决定你的成功和失败，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多的是第一站来到东南亚，那特别是在新加坡设立它的这个海外的一个分公司，对吧？这样的话是比较容易去快速去推展业务。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要本地化。那刚开始可能是公司实体的设立，办公室设立人员招募，但另外就是开始运营的本地化。
对，
可能你的研发或者你的这个制造或者你的生产初级的可能还在中国，但是你的运营起码要是，就是你贴近用户的那一部分一定要是本地化。
对，
他能更理解这个市场。那随着你的业务的重视的加入，你可能你自己的课程、你的产品啊、产品能力啊、你的这个业务能力啊、包括制造能力，甚至慢慢就可以往外出来。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可能刚开始不追求是大而全，这就是可能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在某几个重点国家先做深。因为你每个国家做，其实你每个国家都没有把你的真正的业务做成闭环，对吧？你可能这里有个机会你去一下，那里有个机会你去一下，其实后来你会发现这个机会做不深，而且你被市场淘汰也很快。
对，
因为你没有一个护城河，你去了只是因为有机会，但这个机会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也就没有了。你就是说，所以一定要选择好你的路径之后，在重点国家还是要做深。做深就是把你的这个业务能力做成一个闭环，你从你的市场能力，从你的运营能力啊，从你的产品能力做一个闭环，能够做到一定的市场占有率，这时候你再去别的市场进行扶持和放大，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一点。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可能要很好的融入本地的生态。这融入本地生态不是说我就是只是做一个销售市场的一个公司做一个销售，那这个也是做不成。那另外你在本地要跟当地的合作伙伴，永远你无法，就像我妈李云，我刚才自己说的，我没办法靠自己能服务好 我们的客户，一定跟合作伙伴合作，才能真正的服务好我们当地的市场。所以要选择好自己的合作伙伴，经营好自己本地的生态啊，这个可以更好的去提供完整服务。包括你刚才说出海的知识，我刚才提了一些，其实那些服务也不是我们能够独立能做的，一定是跟我们合作伙伴。但是我们很希望啊，用一个优惠的视角来看，我们到底给他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啊？我也希望阿里云能作为某一个生态的连接点，能作为一个平台，能够跟其他的合作伙伴一起来服务好啊这一公司。所以这几点是从我们阿里云过去这么些年，我们做国际化中间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如果现在要我们重来一遍，我们其实有些可能会做得更好，就是根据这几点的一个想法我们进行优化。
对，特别特别中肯的建议哈，特别感谢啊 Derek 今天就是抽出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我们的听友做分享，相信呢也会帮助很多想要来东南亚出海的公司呢，给出了这个非常宝贵的建议。大家呢也可以有任何需要哈，第一步想出海先找阿里巴巴 Cloud。
对，谢谢大家，谢谢你的话，我觉得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来开始大家的国际化之旅。我们阿里云，特别是我和我的团队，我们其实一直在跟很多我们新加坡这边的本地公司，包括很多中国出海的公司在进行合作，我们也积累很多经验。我们一方面呢，我觉得工作上大家合作，另一方面生活上我们有很多这种业余的一些娱乐活动，什么打球啊、徒步啊，我觉得欢迎大家过来，我们一起交交朋友。嗯，
在各大搜索引擎应该轻易能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对，就是可以帮我们第一步解决各种各样的全方位的这种需求哈。
在今天的访谈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希望插播一个彩蛋问题。因为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中国企业出海啊、产品出海和服务出海的问题。同时呢，我认为国内很多企业它出海的时候面临到很多是它自己的企业文化的输出和本地化。因为我们知道花名其实是阿里很知名的一个很有标签的一个企业文化。我想问一下 Derek, 你有花名吗？以及说花名的文化我们是怎么样做到在东南亚市场的本地化呢？
对，我有花名，我有花名，因为我在中国，我在杭州加入的阿里巴巴阿里云，所以我是有花名。但是其实可能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其实阿里海外的员工、本地员工，实际上是一个选项，可以选花名，也可以不选花名啊。你像 James 他就有花名，但有些本地员工他们是没有花名，这个是一个选项，这也是尊重本地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特点，就不是强制性啊。那在中国可能是你还是需要有这个花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阿里巴巴一个特点。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一个好的公司还是要保存自己的一个创始人的文化，因为这是他成功的一个来源。你没有成功来源，你太本地化了，实际上你自己成功的一些精髓，你公司的一些文化精髓，你会丧失了。实际上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了，虽然你知道去哪，但你不知道从哪来，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你没有自己文化的根源，实际上我相信这个公司本身来说，它的生命力也不是那么。
对，我其实觉得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哈，我们的英文名就是花名。你知道我老板哈，其中一个合伙人，他隔了两年才知道我中文叫什么。就是有一次在公司里开会说曹琦，他说曹琦是谁，然后老板就不知道我叫什么。对，因为其实大家平时都叫英文名嘛，其实作用是一样，就是我们其实还是要充分的尊重这个本地的文化。比如像我们其实是一个 global fund, 你要非得让老外他去发你的中文发音是很难的，他们发不出来嘛。
是是是，
对，所以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就约定俗成。对，跟阿里是一样的。
我们阿里现在很多人有三个名字，一个是中文名，一个是英文名，
一个
是花名。其实你像你说的，我们阿里在杭州的很多同学，我也是，我只知道花名，不知道真名。
对，
要说过真名，我说哎这谁呀、啊？
对、
啊，要是花名我就知道是谁。
哎，您方便告诉我们你花名叫什么？
哎，我的花名现在好像叫人比较少，云汉。
雨汉，
云阿里云的云，翰林的翰，那个
啊 ，James 呢 ？James 你叫什么？
他的话比较有意思，
叫什么？
纬一，北纬一度的
哦，纬一，
北纬一度，你知道是哪里吗？就新加坡。
嗯
啊，好文艺啊，
两个人都很文艺。
对，特别有意思啊，这个。那最后呢，其实按照我们的节目的惯例，我也想请您推荐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剧吧。
啊，对我影响最大一本书，其实我看的书比较多，但是。你要说最大的，其实我觉得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影响吧。你包括其实我原来很喜欢看的像《三国演义》啊，还有一些历史性的或者是一些传记性的书。我觉得看这些书呢，可以让你一个人人生的经验永远是有限。你看其他人的一些，你实际上可以中间可以吸取到很多好的或者特别是不好的一些经验教训，也有很多错误是可以避免。具体到现在，其实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吧，我觉得是 Peter Thiel, 就是那个写的《从零到一》那本书。他就是跟伊隆马斯克一起合伙去建立了那个 PayPal, 后来也投资了 Facebook 嘛。他不在硅谷还算是非常非常影响力。我觉得从零到一这本书呢，其实你要从一个你要一定依靠这本书能够做到，能够把所有的这个他讲的还是一个怎么样做一个做好一个创业公司能力，我觉得你肯定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肯定觉得未必它是那么实用。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书里面最好就是还是提到这种做业务其实最难也是最宝贵的是从零到一这个阶段，从一到 N 这个阶段呢就扶持放大啊，相对来说实际上是比较保险比较可靠，但是从零到一是最难也是风险最高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他也提到很多他的这个从零到一的，不管是从业务的角度，从市场角度，从团队从公司发展角度的一些经验和看法。我觉得这一块呢其实在我们自己在做国际化，其实国际化本身如果按照一个标准的认识，它应该是从一到 N， 对吧，应该是你在比如说在中国和哪个国家成功了以后，你是从零到一完成了以后，从一到 N 来到别的国家复制。但我觉得中国公司的国际化其实还不是一个从一到 N 的过程，有一部分是接近于从零到一。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中国公司从第一天它并不是一个国际公司，就它每个公司不太一样，每个公司它的所有的语言文档还有它的能力它都是国际化式。
对，
那中国公司其实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大部分中国的公司它其实第一天它也没想过要做国际，它还是以中国。但是你发现做中国做的越成功，你到了海外有时候反而是你的一个制肘，因为你太多东西中国化了，所以你对海外的那种支持或者对海外的理解还是差异比较大。所以我是觉得在海外做这种国际化中国公司国际化其实也有从零到一的这个要求或者是一些体现在里面。我也自己感受到也有很多需要 open minding， 就是你首先要打开，从零到一你就不能太束缚自己，然后另外还是快速的试错，特别是创新。它里面其实我觉得从零到一里面提创新提的最多，特别是垄断，你真的大的利润来源还是来自于垄断，是来自于创新。你在一个存量市场里面你很难去获得利润，我觉得中国公司出来也是一样的道理，还是要把它视为一个创新，不是简单的复制，不是从一到N的复制，应该把它真正的重新再 rethink 一下。就是如果中国公司要出来，你必须要有一个从零到一的心态，我觉得才能做好。
哇，特别特别好的分享哈！好，感谢这个 Nathan， 也感谢 Derek 哈，就为我们贡献了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期节目。那好，那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